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唐中，为您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在上次的节目时间，我们从《使徒行传》第22章看到保罗被千夫长拉到营楼，保罗有机会向群众说话并且做见证。保罗把他自己从前怎样迫害教会，并且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主耶稣的情况都一一的向他们述说。后来主又拣选他做外邦人的使徒。群众本来是留心听他说话的，但当保罗一提到外邦人的时候，他们就做出反应，不愿意继续听保罗说话。千夫长知道了保罗的身份和背景，就要特别处理这件事。他安排保罗站在祭司长和公会的人面前，他要查清楚犹太人要控告保罗的原因。今天我们要从《使徒行传》第23章开始。保罗现在已经是囚犯，但是他并没有犯什么大罪，以至于被捉拿或控告。他为自己和自己传道的工作辩护，他将要在几个官长的面前受审。至于那些犹太人，却计划要把他置于死地，所以会把他送到该撒利亚去。这样保罗就要留在该撒利亚的监狱里面两年之久，最后被送到罗马去。我曾经提说过，有些人认为保罗回到耶路撒冷是错的，他这样做只是照着自己的意思行事，但我却认为那是神的旨意。不错，他被捉拿过着一些艰苦的日子，但这并不代表不是神的旨意。有些人十分羡慕保罗的经历，他们希望能有同样的经历，但是神在个人身上的旨意都是不同的。我们只要信靠主，主就会引领和指示我们该走的路。那个罗马的千夫长起初不知道保罗的背景，就把他囚禁并且拷打他。当他晓得保罗是罗马公民之后，就显得格外的小心。这时候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都来到要审问他，保罗再一次为自己辩护。 他们计划将保罗送到该撒利亚受菲利斯的审问。下面让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23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的经文。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打他的嘴。保罗站在公会面前，祭司长和公会的人都在这里。祭司长命令人打保罗，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粗暴的一面。大祭司这样做，无非是要表现他的权力，同时让保罗知道，他要听他说话才对。接下去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23章第三节，保罗对他说，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你坐堂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按照罗马的律法，除非审判已经定了案，不然的话是不能随便用刑或者是责打犯人。犯人虽然被捉拿和被控，但那些捉拿他的人却是没有权柄处罚他。事实上，当时的律法是十分公正的，不过保罗这一个案件以及主耶稣基督受审的事，却是让我们认识到法律被歪曲的事实。公正与否是在乎那个负责执行律法的人。从历代以来，很多事实告诉我们，改变政府的组织并不能够解决问题，人的心是最重要的，所以需要改变，不是制度和组织的问题，而是人的心。大祭司长吩咐人打保罗的嘴，但是保罗却没有因此畏缩，他严厉地斥责大祭司。保罗虽然是一个温柔谦卑的人，但是面对不公平的对待，他却不肯退让。他称对方为粉饰的墙，他指责大祭司按摩西的律法审问他，但是却是没有遵守律法的指示去行。保罗这样指责大祭司，实在使他感到尴尬，同时也感到不好受。身为大祭司，被一个犯人这样的责备，相信他必定不会善待保罗，所以他们计划要除掉保罗，就像对付主耶稣那样。接下去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23章第四节，站在旁边的人说，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吗？其实保罗并不知道这个人是大祭司，不过凭着外表，他应该认得出来他的身份。在他没有悔改之前，他在耶路撒冷是法利赛人，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可以推测，保罗是患了眼疾，使他看不清楚。我们念他所写的书信也可以看出来，他的视力实在有问题。好，我们继续来看《使徒行传》第23章第五节的经文。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保罗知道律法，并且知道律法的细则，他晓得应该尊重那些官长。他在罗马书第13章第7节这样写着说，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 当得粮的就给他拉粮，当得税的就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在上的我们应该尊重他们并他们的权柄。当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那一个残暴的黎路正在位做王呢。接下去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23章第6节的经文。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在这里我们对保罗的背景可以知道的多一点。保罗的父亲也是法利赛人，而且更是一个富有和具影响力的人。保罗看到面前的人是两个主要的派别，一半是法利赛人，另外一半是撒都该人，于是就利用他们不同的主张来为自己辩护。法利赛人相信有复活，从死里复活是他们的盼望，至于撒都该人的想法却刚好相反。保罗将这个审问变作神学的辩论。法利赛人可以说是基要派的代表，而撒都该人呢，则是自由派的代表。接下去我们来看第7节到第9节。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争论起来，会众分为两党。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于是大大的喧嚷起来。有几个法利赛党的文士站起来争辩说：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恶处，倘若有鬼魂或是天使对他说过话怎么样呢？当法利赛人知道保罗也是法利赛人，他们就站在保罗的一边为他辩护。接着我们来看第10节的经文。那时大起争吵，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扯碎了，就吩咐兵丁下去把他从众人当中抢出来带进营楼去。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之间起了很大的争吵，事实上他们一向所持的观点和信念是不相同的，以致不能够融洽相处。这一次为了保罗的事，他们就大大的争吵起来，相信这一次的争论情况十分的严重。千夫长看见情况不妙，就命令人把保罗从那些愤怒的人手中救出来，正如上一次加流一样。千夫长也认为那是宗教的问题，他们应该自己解决，而不应该告到法庭去。不过千夫长事实上并不了解犹太人恨恶保罗的真正原因。接下去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23章第11节的经文。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虽然将要面对苦难和捆绑，保罗仍然乐意到耶路撒冷为主耶稣做见证。保罗不但在耶路撒冷，也要在罗马为主做见证。事实上保罗从来也未曾尝试过用这一种的方式见证主，现在神让保罗有机会到罗马去为他做见证，这是出于神的旨意。 神不但没有拦阻保罗，而且更鼓励他到罗马去。接下去我们来看第十二节的经文。到了天亮，犹太人同谋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这是他们决心要杀害保罗的表现。接着我们来看13节到第15节。这样同心起誓的有40多人。他们来见祭司长和长老说，我们已经起了一个大誓，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什么。现在你们和公会要知会千夫长，叫他带下保罗到你们这里来，假作要详细查考他的事。我们已经预备好了，不等他来到跟前就杀他。他们设计要杀害保罗，这是他们的计谋，但是主耶稣自己却另有安排。主耶稣要将保罗带到罗马去。接下去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23章16节到18节的经文。保罗的外甥听见他们设下埋伏，就来到营楼里告诉保罗。保罗请一个百夫长来说，你领这少年人去见千夫长，他有事告诉他。于是把他领去见千夫长，说，被囚的保罗请我到他那里，求我领这少年人来见你，他有事告诉你。保罗再一次运用他罗马公民的身份。从这一节我们可以比较深入的认识保罗的家庭。保罗有一位姐妹跟家人一同住在耶路撒冷，保罗的外甥照着保罗的话为他奔走。接下去我们来看19节到22节的经文。千夫长就拉着他的手走到一旁，私下问他说，你有什么事告诉我呢？他说，犹太人已经约定要求你明天带下保罗到公会去，假作要详细查问他的事，你切不要随从他们，因为他们有40多人埋伏，已经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现在预备好了，只等你应允。于是千夫长打发少年人走，嘱咐他说，不要告诉人你将这事报给我了。千夫长从保罗的外甥口中知道犹太人的计谋，他发觉事情越来越严重，引发犹太人捉拿和控告保罗的原因是他们误会保罗带特罗菲摩这个外邦人进了圣殿。事实上保罗并没有这样做。后来他们对保罗的恨恶加深了，甚至于要将保罗置于死地才肯罢手。现在他们设下计谋要杀害保罗。千夫长知道事情的严重，所以要想办法来应付。接着我们来看第23节的经文。千夫长便叫了两个百夫长来说，预备步兵200，马兵70，长枪手200，今夜亥初往该撒利亚去。每个百夫长之下有100个士兵，两个百夫长的手下加起来就有200个士兵。接下去我们来看第24节的经文。也要预备牲口给保罗骑上，护送到巡抚菲利斯那里去。为了使保罗安全地抵达该撒利亚，百夫长用了一队的军队来护送保罗。百夫长所依靠的是人的力量， 他以为这么多人可以使保罗平安抵步，要不是主的保守和主的旨意，更多的人力也没有办法保护保罗。保罗一点也不害怕，他知道主与他同在，同时他所做的乃是出于神的旨意，所以没有什么事能够使他惧怕。千夫长将保罗带到该撒利亚的巡抚菲利斯那里去。该撒利亚乃是罗马政府的总部，罗马的巡抚只是偶尔到耶路撒冷去。那些罗马人喜欢住在该撒利亚多于耶路撒冷，因为该撒利亚的天气比较好，至于耶路撒冷的天气是十分寒冷的。这里说到保罗要前往该撒利亚去，接下去我们来看25、26节的经文。千夫长又写了文书，大略说哥老丢女西雅请巡抚菲利斯大人安，这是公式化的写信方式。在那个时候，他们不像我们在这个时候写信，在完结的时候才签上名，他们是在写信的开头就签上他们的名字。接下去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23章第27节，这人被犹太人拿住将要杀害，我得知他是罗马人，就带兵丁下去救他出来。千夫长想要让该撒利亚的巡抚知道他并没有失职，他是按照罗马的律法保护罗马公民。下面我们再来看28节跟29节的经文。因要知道他们告他的缘故，我就带他下到他们的公会去，便查知他被告是因他们律法的辩论，并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名。事实上，哥老丢女西亚自己根本就不晓得保罗真正被控罪的原因。不过按照他们的律法，保罗并没有犯任何该死的罪，身为地方官也不清楚犯人所犯的罪，试问他们又怎么能做出公平的审判呢？最后让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23章30节到35节的经文。后来有人把要害他的计谋告诉我，我就立时借他到你那里去，有吩咐告他的人在你面前告他。于是兵丁照所吩咐他们的，将保罗夜里带到安提帕底，第二天让马兵护送，他们就回营楼去。马兵来到该撒利亚，把文书呈给巡抚，便叫保罗站在他面前。巡抚看了文书，问保罗是哪一省的人，既晓得他是基利家人，就说等告你的人来到，我要细听你的事，便吩咐人把他看守在西律的衙门里。千夫长尽快的要把保罗送到该撒利亚去，他的目的是想避开那些人追杀保罗。不过那些犹太人仍然不肯罢休，他们也同样的派人跟着保罗。当保罗到了该撒利亚，我们将会看到保罗怎样为自己辩护。不过保罗所说的话是为主做见证多于为自己辩护，而主耶稣基督也曾经说过， 保罗将要在君王和罗马的官长面前为他做见证。保罗正如主耶稣所说的，被带到这些人的面前，这是神的方法。保罗遵行神的旨意，并且让神的旨意成就在他的身上。现在让我们一同祷告感谢。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看见你的旨意多么奇妙，人不能够测透。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自己的手中，我们再一次乐意把自己奉献给主，让我们一生一世遵行你的旨意，守住你的道。主啊，我们感谢你，为着你的仆人保罗感谢你，他是一个明白你旨意的人，也是一个遵行你旨意的人。我们看见在他短短的人生旅程之中，走完了神要他走的道路，打完了那美好的仗，守住了所信的道。主啊，求你恩待保守我们，让我们跟随主的脚踪，也跟随那些古圣先贤的脚踪往前行。这是一条信心的道路，也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可能有苦难，但是我们知道有主同在，我们就十分平安。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就讲到这里。如果你在信仰上面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我为你解答，或者是你有什么要紧的事需要我为你代祷，欢迎你来信。
谢谢您收听认识圣经。认识圣经是案卷查考圣经的节目，逢星期一到星期五播出。希望您对神、对圣经的认识和信心都会增加。欢迎来信分享收听节目的感受。来信请寄到香港沙田田心村247号地下，香港沙田沙漠的沙，田稻田的田，田园的田，沙田田心村，田也是稻田的田，田园的田，心是心脏的心，村乡村的村，田心村247号地下，土地的地，地方的地，下上下的下，香港沙田田心村247号地下，写给唐中就可以了。唐是唐朝的唐，中精忠报国的中。你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和我们联系，地址是 abc@twr.org.hk abc@twr.org.hk。 愿神赐福您，再见。